读经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在教会的圣经的新约305页，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12节。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在教会圣经新约第305页。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从第八节到第12节。好，翻到以后我们翻到以后，从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从第八节开始来。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都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好，读经到这里。今天我们由吴牧师正道，的题目是放下闲心发热心。
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也许我们不一定很熟悉，但是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原因在这里，提摩太后书是保罗这位宣教士在世上写的最后一卷书。那么假如我们用一个我们更明白的字眼，那就是他的绝笔书，是不是 啊最后一卷书嘛啊。那么这段经文又是在这个绝笔书的最后一个段落，是不是提摩太后书就这么四章，这个完了之后就快结束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当一个人在写他最后一封信，写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面所想到的最重要的事件，他必须要写下来，他才能停笔，是不是那么这个思想我想我们大家都能了解，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必须要交代，他才能够写完这卷书。那么最后的事情，这里提到了七个人的名字我们一起来数一数好不好这里有七个人的名字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是的，不过他不只想到他自己，他想到下面有七个人试看看数一数好不好第一个，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这个人的第一个名字是底马，是不是记住第二个，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然后第二个人是什么呢？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是吧？再来呢，提多往达马太去不同的人去了不同地方，是吧？独有谁在这里路加在这里，几个人呢？四个是吧？好，再来，要把马可带来，是吧？五个了，是吧？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我已经打发谁推基古往以弗所去，几个了？六个。那怎么七个呢？还有谁还有提摩太所以他说没有叫名字了，他说一开始就讲了，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是吧？这个你是谁提摩太，所以是不是有七个人是啊。在保罗写下最后一段信息的时候，他想到七个人，这七个人分别代表着不同的这个侍奉的模式为什么要今天讲这个呢？通常我们圣餐主日都会讲以弗所书嘛，是不是怎么今天突然跳到这里呢？为什么？因为今天是什么节不是今天了，明天了，什么节劳工节劳工节了，长周末。我知道很多人在这个长周末中很多事情的确很劳动有的要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上课，或者是这样，是吧有的人在外面劳动在劳动中可能是听得到吧 这样可以吧？哦，这样，你的耳朵少一点劳动啊。在劳动中很多忙碌的事项，是不是啊？那么在这个劳动节长周末之中啊，也让我们想一想，我们这些基督工人应该怎么样为主劳动。那么这里有七个人，分别有不同的代表，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下，好吧？好，第一个代表了哈，这里说迪马啊，迪马怎么描写他呢？迪马怎么样啊？贪爱现今的世界。那么假设我们读一下圣经哦，这个迪马哈，这个人呢，其实在这里出现过之外啊，他也在哥罗西书，也在腓利门书出现过。那么这个迪马这个名字，既然在那边出现了，就表示说迪马在那些书信写作的时候，他已经跟保罗有关系，是不是？至少在那个时候，最迟在那个时候，合理吗？那么那两封书信都是公元大概60年左右了。那么换句话说，公元60年的时候，迪马呢和保罗啊，还是在同一个队伍里面一起奔波的啊。但是到了提摩太后书这一卷书，大概是66到68年之间呢，几年了之后，保罗说这个迪马呢，贪爱世界啊，就离弃我，走掉了，到了帖撒罗尼迦去了啊。那么这个代表着一种侍奉的负面例子啊。有时候我们的侍奉，假如不单纯，变成一种贪爱世界。那么保罗这里没有讲贪爱世界，贪爱什么东西？不过世界有很多东西可以贪爱哦，可以爱的是吧？那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啊？孔夫子观河上的扁舟啊，听过这个故事吗？没听过啊？那么当然这是一个寓言故事了啊。他说有一天孔夫子带着这些门徒啊，他有很多3000弟子啊，好多弟子啊，然后呢带着一些弟子到河边去看这个风景啊。哇，那一个时候呢正好是夕阳西下啊，那么很多河上的渔船呢就陆陆续续的就回来了，回航归家啊。所以呢河上一点一点很多这个船在那里走来走去啊。那么孔夫子就问这些学生啊，哦，老师要出题目了啊，说请你们看看河上面有多少艘船呢？ 那么就开始数了是吧？哦，不容易数了啊，因为船在动是吧？啊，不是博物馆固定的啊，你试看看很多船只在动来动去的时候很难数的，是不是啊？假如你没有这个经验呢，去水族馆面对一缸金鱼啊，一缸金鱼，那个鱼走来走去，你要数看里面有多少条鱼，不容易的是吧？因为在动啊。这些学生就你看看我看，哎呦很难数啊，就回答了，夫子啊，这个很难算的嘛啊，怎么知道这里有多少船了啊？哎呀，孔夫子说你们错了，这个河上只有2艘船啊，怎么可能是2艘船？再傻的人也知道不可能只有2艘船，走来走去这么多。他说河上只有2艘船，一艘为名，一艘为利。啊，解决了，只有2艘船。哎，其实贪爱世界也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也可以用这个角度去看，很多种东西基督徒可以去寻找。那么其综合起来大概也是这2艘船啊。圣经没有说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名声不好，反而圣经多次鼓励我们要有美好的名声。圣经也没有反对我们能够得到物质上的丰富，没有反对。其实很多属灵的人也有很丰富的物质的赏赐，是不是啊？不过假如我们以追求名和利作为我们一生的最高目标，那么这个就离开圣经的教导了。因为人生中假如只有这2艘船呢，那我们的人生就实在是很短浅了。那么神希望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更高远的永恒的目标去追求，是不是？所以保罗说这位迪马 贪爱世界，他就离弃了追求一个更高远的目标，可能就坐了其中一艘船走掉，到了哪里啊？这撒罗尼迦去了。求主恩待我们啊，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追寻中可以寻找到继续远航到永恒的那艘船啊。那么又有另外一个人说一句话哈，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啊，这个真讲的了哈。这个人呢，啊，他说船呐，啊，又是船了啊。他说船在这个大海洋上，海洋有风浪啊，在大海洋上行走会不会有危险啊？会啊，铁达尼号是这什么时候沉没的？不是在港口啊，是在海洋上沉没了，是不是啊？所以海洋行舟是有危险的啊。我常常用我自己的例子哈，啊，我们现在都坐飞机，很少机会坐船啊，除了去坐 cruise 之外啊，啊 cruise 是游船的啊。那么这个有危险的啊，那么一有危险的时候怎么办呢？那就要注意了，是吧？那么这一位神学家他讲一句话，他说船在风浪的海中行走有没有危险？有危险。他说没有危险，他说没有危险。哎呦，读神学读到脑袋啊，这个想不通了啊。不过有个条件啊，船在海上行走没有危险，只要海不在船里面，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是吗？哈，海不在船里面呢，船就不会有危险，对吗？不过他讲这句话是要讲后面，这个只是比喻了啊。他说，弟兄姐妹啊，基督徒啊，在这个世界的人海中漂浮啊，有没有危险呢？有啊，底马就是这样啊，失去了方向了啊。他说，其实基督徒在这个人海沉浮中航行啊，也没有危险。哇，怎么没有危险呢？有个条件，只要世界不在基督徒的心里，就没有危险了。同意吗？哎，有道理啊，有道理啊，真是有道理啊。船在海上航行是安全的，只要海不在船里面，基督徒在人生奔波的海浪中也是安全的，只要世界不在人我们基督徒的心中。可惜啊，迪马他把海放到船里面去了，所以他就沉船了。那么求主帮助我们，提醒彼此，提醒不要在世界的海中沉船。这是第一类啊，迪马。不过还有其他的人吗？是不是啊？这里有七个人呢，啊，另外两个人是谁呢？我把它放在一起看了啊。有两个人啊，这两个人，一个叫做格勒士，一个是最后一个推基古啊。格勒士这个人呢，啊，在圣经中只有在这里记载他的名字，从来没有再出现过了。推基古呢，在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啊、提多书，哇，这个名人呢，啊，出现过啊，再加这个提摩太后书四次，是吧？不过每次出现的时候，这位推基古呢，都是做一些总务工作，他可能去跑腿啦、送信啦，做这种工作啊。那么无论如何了，这两个人呢，啊，是保罗的助手啊。这个助手就是帮助保罗跑腿啊，然后做一点总务工作啊等等，可以代表着一种很重要的侍奉的形态。这个侍奉形态是什么呢？就是任劳任怨，默默无声，是不是？做总务的啊，一定要任劳任怨，是吧？啊，哪里有需要马上跑去，是不是？哇，今天有一个同工看到上课的时候没有电风扇，哇，赶快去找电风扇，这个就是任劳任怨哦。还有默默无声啊，没有人知道的，很多时候是不是？啊，没有人知道的，默默无声的，但是却忠心的侍奉。其实每一个人的侍奉，其实多少都有默默无声的阶段，是不是？譬如这位书信的作者保罗啊，写提摩太后书的这位作者，当然他很重要了啊，在教会历史里面留名千古到今天了。但是在他的人生中，至少有14年，他也是在 阿拉伯沙漠在大树默默无声的侍奉呢？那个萨姆尔、哦、很重要的哈，他是先知传统的第一人、哦、带领整个先知的运动、哦、他在这个先知以利的门下多年也是默默无声的、哦、连大卫王啊，就算是被高利之后啊，也是默默无声一段时间，直到打败哥利亚开始人家才知道他是谁。换一句话说，人能够耐得住寂寞，是吧？我们说耐得住寂寞，能够经历默默无声的阶段，其实正是神要使用他的一个前奏。求主也帮助我们啊、侍奉不是为了出名的，是不是？侍奉是为了我的心与神的心相连，于是我愿意侍奉他。任何一样的侍奉其实都不是为了侍奉者本身，而是为了我们所侍奉的神，对吗？就好像大家可能最近常常去旅行哈，那么在旅行的经验中哈，假如你去过一个哇很美丽的地方，有吗？有没有去过这种地方？哇，你一去啊，哇，难以忘怀啊！你回来之后呢，就跟你的好朋友讲了，是不是？哎呀，这个地方值得去啊，一定要去啊！你没有去过，哎呀，下次假期你一定要去啊！哦，那么这种人叫做什么？叫导游嘛，对啊，是不是啊？哎呀，你一定要去啊！我去了三天三夜都不舍得回来啊！啊，乐不思蜀了啊！不过要上班没办法了，只好回来了啊！啊，那你下一个长假期一定要去啊！啊，导游嘛，是吧？其实我们都是在信仰上都是导游嘛。那导游可不可以这样讲呢？哈，哇，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去啊，一定要去啊！为什么一定去啊？因为我去过嘛，啊，你跟着我去了哈，不是因为你去过，所以这个地方变得美好嘞，是因为你知道那个美好的地方，所以你叫人家去嘛，请人家去嘛，鼓励人家去嘛。为什么人家要去了？不是因为你去过，是因为那个地方好，对吧？假如一个导游整天说的是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来来来，去去去去，而不是那个地方本身的美好吸引人家去，这种导游大概不能够称职吧，是不是啊？啊，这个导游不能称职了啊！导游的作用就是介绍人，把焦点、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个美好的地方、漂亮的地方，而不是在自己的身上嘛。这个才是好导游嘛，人家去看美好的地方，又不是去看你，是吧？啊，去旅行不是去看导游的，是吧？是去看导游要带你去的地方啊。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弟兄姐妹也是一样，侍奉神的人也是一样，每一个人都是导游，做什么呢？告诉别人有一个美好的对象，神自己啊，主自己啊，他们去啊，好啊，来啊。咱们一起走啊，我去过了，我经历过了，这个主恩滋味我尝过了，来呀、啊、这个就是导游了，不是叫人跟我啊，是叫人透过我去跟主啊，对不对？做牧师也是一样，对，我没有叫你来信我了，信我没有用的了，我要请大家去认识这位美好的主宰，这个就是侍奉的最重要的一步。所以不管是有名声也好，默默无声也好，我们都在做导游，对吗？同意吧？所以在座有多少导游啊？每一位都是导游，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美好的地方，去过了，尝过了，尝过主恩滋味了，我现在介绍别人一起去，不是在侍奉的人，而是在我们所侍奉的对象。这两位正是如此，格勒士推基古，他们不在于自己出名与不出名，而是在于更多人因着他们可以认识这位美好的对象。好了，这是第一种啊，正面啊。那第二个正面就是以提多和路加做代表啊。好，介绍一下他们背景好不好？提多哈，提多呢是一个希腊人啊，一个非犹太人啊。在当时他保罗带他信主之后，他就跟保罗一同。同工，在圣经一开始提多出现的时候呢，记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六节都提到
提多是帮助保罗做财务的工作，保罗要带钱去帮助其他的人，提多就一起去办这些慈善的工作，是一个周济信徒的财务方面的同工。不过后来提多慢慢转变了角色，就成为一位牧师了。最后保罗还写一封信鼓励这位提多牧师，本来他是财务同工，后来变成教牧同工，明白这意思吗？啊，正如路加也是一样，路加是一个医生，在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就加入他的布道队。不过慢慢路加在这个侍奉中也转型了，他就开始写了两卷重要的圣经，记不记得是哪两卷呢？一个以他为名的叫做什么？路加福音，第二卷叫做什么？使徒行传，是不是？哦，他本来是医生啊，但是后来变成一个文字侍奉者，以文字来这个宣教，他当然也参与宣教队哦，跟保罗东奔西跑。到了提摩太后书，保罗说只剩下他跟在我身边了，忠心到底啊。那么这个提多也好，路加也好，给我们看见侍奉会转型的，对吧？侍奉会转型，怎么个转型法呢？当神在我们的身上给我们不同恩赐的时候，显明的时候，我们就自然会转型的。换一句话说，神在人的身上赐下恩典啊，恩赐才能越赐下越明显，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觉得我们必须走在另外一条路上了。感谢主哈，美德教会是直到今天呢，从1975年创立啊，在 Matachin 啊，所以为什么很多人问为什么我们叫美德教会啊？因为 Matachin 不是像美德嘛啊，所以这因为在那里，所以叫美德教会嘛。那他请叫做美德镇，就在那里，美德教会就从1975年开始，直到今天，哇，好多人也是侍奉转型啊。侍奉转型是什么意思呢？啊，当然有广义的啊，也有不这么广义的啊。我指的就是，好多人在这个教会本来是工程师的，后来呢做了宣教师了，有没有啊？有没有啊？有啊，啊，本来是电脑专家的，后来去读神学了，啊，到外国做宣教师。本来是护士的，哇，读了神学了，啊，到了外国做宣教师。本来是财务专家的，哇，读了神学做牧师了。美德教会感恩，我为这个感恩，因为神使用一个教会，在当中产生转型侍奉的人。本来是这个工程师，哇，现在去做文字工作了，圣经翻译的工作了，有没有啊？有啊，我所知道的不多了，还有一些我不认识，但是我从文字记录中知道了。神的恩赐加给某一个人，加给你，加给我，当我们越来越发现之后，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侍奉形态就会转型。我继续祷告，求神使用在座的每一位继续侍奉主。不止如此，有一天就好像提多和路加一样，我们的侍奉要转型，要走上另外一个侍奉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全职侍奉他。求主恩领，神赐福给美德教会有这么多人愿意走上这条路，我也相信神必定会继续带领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有神学生在加州进修，那么求主继续兴起，让我们可以前线后方哈啊，受装备的和去做工的哈，那么这个彼此配合，于是能够成就神的国度。当侍奉恩赐转变，于是角色也会转变，这个叫做角色转换的同工。求主给大家弟兄姐妹一个心中的预备，有一天神假如呼召我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我也愿意，神啊，我要转变。 跟从。好了啊，这是提多和路加了，是不是？好，还有一个啊，提摩太啊，提摩太啊，哦，提摩太那就是另外一种代表了啊。为什么呢？假如我们看提摩太书信啊，就是这个后书，还有一部前书啊，前后两卷书。那么提摩太前书呢，提到提摩太，保罗鼓励这位提摩太，他说提摩太前书4:12，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清洁的意思就是纯洁的意思啊，心中的纯洁上要做信徒的榜样。当时提摩太是在以弗所教会做牧师啊，哦，那么以弗所教会是保罗一手建立的教会啊。那个时候提摩太去做牧师，大概是30多岁的哦，比起以弗所那边的长老啊，可能年纪比较轻啊。但是保罗鼓励他，你不要小看你年轻了啊，要再怎么样啊，在各样的事上做榜样。到了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当然年纪大了嘛啊，这两卷书的写作啊，这个时间呢，差别大概是从4年到6年之间，说不定啊。那么过了几年之后，保罗再次鼓励提摩太，表示什么呢？提摩太不断在成长啊，本来是一个可能有一点胆怯的人，但是他不断成长。年龄不一定是限制人的地方，是不是啊？啊，好多人很早熟，对不对？有的人很晚成啊，这个是跟年龄有关。不过年龄不应该限制一个人，我们的起点在什么时候没关系，重要的是有了起点之后继续成长，对不对？啊，有一位很在教会历史中，中国教会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哈，可能你听过他名字了，他叫做马里逊，英国人哈 ，Morrison 啊，这个人呢是第一个来中国的宣教士，第一个。那么他来中国的时候呢，是在清朝的时代。当时要来中国，当然不是坐747啦，对不对啊？是要坐船啊，陆路、海路这样子，漂洋过海啊，辗转来到中国。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当时他25岁，人家就问他了：哇，海上航行非常的劳顿啊，而且时间很长嘛，啊，人家就跟他在船上讲话聊天了。他说：啊，你中国做什么啊？大部分的人去中国做生意的啊。他说：我去中国啊，要传福音的。啊，你去中国传福音啊？我看你很年轻嘛，哦，是啊，我今年小生25岁了。哈，你25岁，你想敲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福音大门啊？哎，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中国有5000年历史，你这25岁锒铛小子，你想敲开5000年文化的历史的中国福音大门，你能这样子吗？能不能啊？当然不能嘛，怎么可能呢？所以马里逊回答他说：“我不能啊，我不能啊，但是我所信的主能啊。”他就继续前往，他就成为来中国传宣教的第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士。最后他死在中国，他的坟墓葬在我的出生地澳门。好多人常常去他坟墓去瞻仰、凭吊、怀念一位25岁来中国的宣教士。但是因着他的这么一步踏进来，陆陆续续有更多人进到中国，陆陆续续有更多人将福音传到中国，直到今天中国有几千万的信徒。他不能，但是神能。那么提摩太也是一样的，保罗鼓励他不要小看自己年轻，这个年轻可以是生理年龄，其实也可以是信主的年日，是不是啊？不要小看我们，哎呀，我去年才信耶稣啊，哎呀，我刚刚受洗啊，千万不要小看，因为神能使用这样的人，只要我们愿意不断进步。这就是提摩太所代表的 自我突破的同工，是吧？自我突破，不断更新。最后一个所代表的叫做马可，马可啊，圣经怎么讲马可呢？请你回来看看好吗？这里说你来的时候，他叫提摩太啊，保罗叫提摩太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为什么要把马可带来啊？下面一起读好不好啊？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有益处，就他能帮我大忙了。哎呀，要把马可带来，他能帮我大忙，你一定要把他带来，这个意思啊。哦，这句话当然是表示保罗非常器重他，是不是啊？非常喜欢，等候，迫切需要他来帮忙啊。哎呀，我们这个再伟大的人呢、啊，都需要同工的，对不对啊？啊，保罗深深知道，假如我们仔细看圣经，新约圣经，你就会发现保罗其实他在各地宣教啊，他有一个同工团队的，这个同工团队大概有100个人，那么是记下名字的哈，刚刚我们不是练了几个了吗？记下名字的大概有30个，还有一些没有记下名字的，各地一个大团队，再伟大的保罗都需要同工嘛。所以保罗说你要把马可带来啊，他可以帮我大忙，一定要来，一定要来啊。不过假如我们了解，其实保罗跟马可不是在这里才遭遇的嘞，保罗和马可早就认识的啊，老朋友了，是不是？不，保罗和马可有一段不怎么样愉快的经历了啊。你去看，你去看，你去看什么呢？使徒行传13章，那边就记载了保罗和马可的一个前一点时间的记录，以前的记录。那边讲什么呢？保罗本来跟巴拉巴是一起工作的，是吧？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他们两个一起去，第二次要再出发的时候保罗和巴拉巴就分开了，不能一起去了。为什么呢？因为马可啊，因为巴拉巴要带马可，保罗说不能带马可，巴拉巴说要带马可，保罗说不能带马可，于是一个要带一个不能，一个不要带，那怎么办？最后只好你要带你带了，没办法了，于是他们就分道扬镳。换句话说，保罗和巴拉巴的这个同工关系的改变有一个导火线，这个人叫做什么？就是马可了。那以前保罗说你千万不要带他去，怎么现在说千万要带他来？哇，这个转变很大了，是吧？那么到底什么事发生使保罗第一次和巴拉巴分开？因为马可，到底什么原因呢？圣经没有记录啊，没有记录为什么保罗不要马可在那一次跟他一起，没有记录。那么现在既然没有记录，你就不能猜想了，是吧？那么很多推测了，哎呀，他很年轻啊，马可年轻了，可能那个时候也不太年轻了啊，他没办法吃苦了，不能跟着他漂洋过海了，很多这种猜测啊。那么这个猜测都是猜测，没有任何的资料显示为什么马可当年保罗不要他一起去。那么这个，所以我们不要去追究了啊，不要追究。重要的是在这里了，重要的过了这段时间之后，保罗说你要把马可带来。假如我们去也推敲一下哈，马可当年不能跟保罗一起去的原因，有人说他年轻了啊，也有人更，我更倾向这个说法啊，就是把马可在一些神学观点上他没办法认识保罗的更加近身的思想。为什么呢？啊，我读一段经文给你看啊，这个在哥罗西书4章10到11节，那边提到马可的名字，说什么呢？保罗说巴拉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安啊，然后再说下面跳到下面，耶稣又称为尤士都也问你们安。那么之前又提到另外一个人叫做亚里达古问你们安，是吧？啊，所以这里有一个亚里达古问你们安，马可问你们安，耶稣又称为耶稣尤士都也问你们安。奉歌里的人中只有这3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 这个呢成为一个蛛丝马迹，去推敲马可当年为什么保罗不要他一起去啊。那当然这个是唯一有文字记载的哈。这里说什么呢？到了哥罗西书的时候啊，这个是保罗啊这个第一次坐牢所写的书信啊。到了那个时候，马可还奉割礼啊，还遵从割礼啊。换句话说，很可能这位马可他是犹太人啊，在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要去的时候，他对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还不太了解，他是犹太人，他还觉得还要守割礼，于是保罗不能带他去。当然这个也是推测了，因为圣经没有明显记载，只是有一个蛛丝马迹让我们去推想。好了，这个不重要了，不管如何了，马可总有一个原因使得一开始保罗不能跟他一起去。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公元66年或者68年，保罗发现这个马可改变了，成长了，于是他们能够继续同工。在这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的例子，在教会同工的这个不同的模式里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同工能够复合。复合发音很相似哈，其实有两个字啊，一个是和平的和，保罗和马可本来不能有和平啊，所以他们到了这个阶段，马可转变了，于是保罗跟他复合，重新有和平。另外一个和是合作的和，是吧？合作的和，于是他们可以重新合在一起，一起的侍奉。这个复合，两个层面的复合，就使得在保罗最后写书信的时候，把马可的重要性在这里给我们提醒了。忘记背后与人复合的美好见证，在保罗离开士大之前，他仍然要记住写下来。弟兄姐妹，提摩太后书前面一点说，我们不要因为言语争辩了，争辩不能成就真理的，是吧？然后腓立比书也讲啊，保罗他劝教会要在主里同心，那么这个真的是一个教会能够成长的一个重要关键，这个关键就是必须要同心啊。在我们附近不远啊， New Brunswick 有一个神学院叫做 New Brunswick Theological Seminary， 叫做新泽西神学院啊，不啊，新 New Brunswick 应该怎么翻译啊？就是 New Brunswick 啊，那个神学院啊。那么我的师母过去曾经在那边工作，然后呢在这个神学院里面有好多重要文件，这个重要文件呢啊，因为师母在里面工作，就拿给我看，平常人还不容易去看啊。为什么呢？这个重要文件呢是藏了一批在1849到1950，有多少年了？1849到1950多少年了啊？差不多100年了哈，的这段时间里面呢，这个荷兰改革宗教会跟苏格兰长老会这两个差会合作，他们差了一批宣教士在100年里面差到哪里呢？中国厦门。这里有没有厦门人呢？没有啊。福建人呢？有了。中国厦门去宣教，他们差了很多宣教士去那边宣教，这些宣教士到了厦门就开始工作了，努力工作，所以厦门这个基督教气氛很强的，是不是？对不对？林弟兄，对吧？哦，是哈，对，哦，很多家里都有钢琴的，这个都是受宣教士影响的。然后呢，他们定期啊就写信来报告他们在厦门的工作，啊，还记下那个时候清朝了，对不对？清朝了，哦，还记下这个一些工作的重点，哦，还画在那他们工作的那个地图，全部用手写的啊，哦。然后呢，这个寄来了这个他们教会聚会的那个节目单呢，啊，哦，你有没有看过，啊，清朝的节目单？你没看过哈，啊？哎，我看过了，哎呦呦，我还偷偷影印了一张，啊，我在我手上还有一个影印呢，啊， 哇，很有意思啊！你可以看到，哇，距离现在多久了？1850年到现在多久了？哦，很久了，清朝了，100多年了。然后呢，有一封信呢、啊，哎呀，真妙！我看了实在真妙，里面也记载在当时在厦门的教会里面，啊，我为了准确，我要记看一看哈，有一位蔡执事跟一位李执事中间他们争执，哈，写下他们这边吵吵吵啊，他就报告了，宣教师就报告这个蔡执事哈，我们教会的蔡执事当然是清朝的蔡执事了啊，不是我们的了啊，还有清朝的李执事，他们在那边吵吵吵吵什么东西这样啊，就在这个 report 里面就写回去了啊，所以这些书信都留在那边了啊。我看了之后哈、啊，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想啊，什么感想啊？对于我而言。我在读这篇这些记录啊，1850到1950的时段啊，100多年前的记录，这两位执事吵吵吵吵翻天，吵到宣教师都要记下来，应该不是今天晚上吃什么东西这种吵了是吧？啊，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吵吵吵。但是经过100多年之后，请问他们吵的东西还在不在？人都作古了。有什么好找啊？所以我拿到这个信的时候，就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反省。在当时他们是哇不得了了，火上加油了是吧？势不两立了哦，吵到个地步，宣教师就报告了啦。在当时，但是你现在往后100多人一看，有什么好吵？值不值得吵？100多年看，哎呦，这实在没有什么大事呢，是不是？除了真理要坚持之外，有时候很多我们有时候不需要这么坚持。真理当然要坚持，福音的真理必须坚持。但是好多一些做法，一些人事之间个性，你退后100多年看了，哎呀，我真是蔡执事是谁，李执事是谁，我根本不知道。那么当年的吵翻天，用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值不值得？那么今天就提醒我们，我是看了100多年前人家吵架了哈，那么现在100多年后，那么现在我们吵架，100多年后人家看我们呢？这个姓吴的啊，这个姓吕的哈、啊，吴就是我，吕是我太太的哈，啊，我敢讲你的啊，哎呀，这么吵，100多年之后一看啊，有什么意义啊？明白吗？明白吗？马可所代表的正是这样的一个类型，这个类型是什么呢？这个类型就是我们需要与人复合，侍奉中必须复合，和好的和，因为只有复合才能够复合合作的和，对吧？没有复合和好的和，就不会有复合合作的和，没有复合合作的和，就不会有复兴，你同意吗？教会多次多次给我们看见圣经中的例子，教会历史中真实的个案，没有复合和好的和，就不会有复合合作的和，没有复合合作的和，教会就不会有复兴。家庭也一样的，教会这个大家庭也是一样的，求主恩待我们。李执事、蔡执事，清朝那个时候的，假如他今天还活着，他当然没有活着了哈。他今天还活着，今天他还活着，还来参观 New Brunswick 图书馆，哦，很老了哈、哦。然后打开那个文献一看，哎呀，咱们呢当年吵架的事情，宣教师我也写过来了。你觉得有什么意思啊？假如李执事和蔡执事今天还活着，我带他去看他们当年吵架的记录，你想看看？把这个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儿女下一代，不一定是亲血脉的儿女啊，教会的下一代，再看我们的上一代， 我们儿女的儿女再看上上一代。当我们用这个观点重新调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更能了解神在永恒中基督耶稣除了真理的坚持之外，我们与人的同工和复合是何等必须。求主恩待。今天我们马上要守圣餐，是吗？这个圣餐是神与人和好的记号，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是告诉我们神与人之间本来是不和的。为什么呢？因为人的不完美，人的罪，使得神与人之间有隔阂。这个隔阂怎么解决呢？解决的方法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为这个隔阂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他亲自替人受死的刑罚，死在十字架上。那今天我们教会每个月都会做一次圣餐礼拜，我们就是要再次追想，因为耶稣的舍命代赎，于是使人与神之间的隔阂重新和好了。这个和好带来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改变了，也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了，才能够成为大家庭嘛，是不是啊？也带来人和自己的关系改变了，我们更新我们的生命，就不再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是不是啊？我也接纳自我，我也彼此接纳，因为神先接纳我了。守圣餐有这个重要的含义，等一下我们就要进行了。当然在我们教会的过程中，领受圣餐是一个很非常严肃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等一下领受之前，我们有一段自我省察的时间，就是目的是使我们可以在主面前省察我们对人对神有没有亏欠的地方。若是有的话，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悔改，之后我们就会一起领受。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很神圣的一个礼仪，教会要大家了解，深刻了解它的意义，于是这个领受才有意义嘛，是不是啊？不然等一下进行这个礼仪就失去了意义。所以通常当我们传递等一下圣餐的饼和杯的时候，我们是邀请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来拿这个饼领受这个杯，目的是让我们这个确定已经清楚了救恩的意义，再去领接受这个饼跟杯，目的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何等神圣庄严的时刻。那假设你还没有受洗，你不要离开哦，欢迎你留在这里继续与我们一起思考神为人所做的奇妙的救恩。只是你不需要拿这个饼，也不需要拿这个杯，不是分隔什么，而是我们需要让大家清楚知道救恩之后，拿这个饼和杯才产生真正的意义。所以假设你还没有信主或者还没有受洗，欢迎你留在这里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等一下有一些思想的时间的，欢迎你留在这里。只是你不需要拿这个饼，你也不需要拿这个杯。我们多么愿意你能够赶快信主受洗，于是你完全明白了这个礼仪的意义之后，和我们一起领受，好不好？这个时候我请圣餐的师事到台前来，弟兄姐妹，我们就预备心来领受圣餐。